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4月3号，星期天，农历是2月26。那么明天呢就是4月4号，星期一，农历是2月27，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清明节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安全啊！很多清明节去祭拜的时候出车祸。所以呢这些呢啊应该都是有些问题的，所以希望大家呢要小心，要多多念经。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好。
哎，
师傅好。
哎，
喂。
哎，讲吧。
哎，师傅好。啊，下面有几个问题问一下师傅，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哈。请问师傅，放甲鱼是每次放生的同时，就是放鱼的时候同时放甲鱼好，还是一次性全部放甲鱼好呢？
都一样，这个都没有。
都一样
啊，这个救人的，你说先救大人好，还是救小人好？大人小人一起救更好，没关系。
哦，放甲鱼是延寿嘛？他们就想问，就想问一下，这个放甲鱼都放甲鱼，还是就是放鱼的时候放几只甲鱼？
有条件的嘛，放点甲鱼；没条件放鱼，一样延寿。
哦，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请问师傅，同时一起放生，做功德，有的同修会梦到做到宵夜的梦，有的同修没有做到。梦到宵夜的同修是不是业障比较少？
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不一定的。那为什么有些人拜了师之后就能够经常梦见师父法身啊？那有些人为什么做梦做不到啊？做梦做不到并不代表他就没有师父给他加持啊，听得懂吗？只是他自己的这个感觉不敏感，或者可能他的过去的业障比较重，但是呢你就是感觉没感觉一样的，就比方说打针一样，有的人痛感很少，有的人痛感比较厉害，有的人针一进去哦哟痛得不得了，有的人针插进去没感觉的，那总是在打针啊。听得懂了吗？
是，就是你放生你就是做功德了
啊。
你根本
不要去
梦到不梦到，
你根本不要去管的，因为梦到也是放生，不梦到也是放生，梦到也叫做好事，不梦到也叫做好事，明白了吗？
明白了。下一个问题，画小房子的时候，如果有一点没有完全烧尽，这个时候没有看到，等过了几天才看到，这个时候再继续画尽，那这张小房子还有效吗？
没了。
哦，
因为画掉了，当时画掉他当时就拿走了，如果他当时拿掉一点点还剩一点点没有拿到，那么可能他就把这张作废，可能也有帮你画掉，有像支票一样少掉一个角，有的银行他就说不能再换了，有的银行说上来给他换吧，这是随便的啊。
哦，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咱就是从现在从心理学上讲，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不好，生活中有很多都不顺利，比如事业婚姻等，但是父母有时候真的做得不太好，现在不在一起生活，对于子女和父母就是避免联系，减少接受这种负能量，这样和孝顺父母将违背吗？
首先孩子心里不能对父母亲不好，这是肯定不可以的，父母亲在做的不好，你孩子这样做你就是孩子不好，没话讲的，谁叫你是他的孩子啊？孩子就是必须孝顺父母。
是的，他就是平常尽量的少联系，避免接收这些负能量。但是呢，从心里也没有说怨恨父母或者怎么样，这样就没什么大事，是吧？
少接触是少接触，少接触并不代表你孝顺，少接触你要给他买东西，送东西，给他念经，这个都必须要做的。听得懂吗？
就是避免正面接触发生那种冲突之类的， 但是完了心里还是就是孝顺父母的那个心有，平常该做的时候做，这样就可以了，对吧？
对。
嗯，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请师父开示一下学佛人对饮食方面的注意，比如说有条件的话，是否可以选择就是有机食品，食材的安全性对学佛人是否有影响呢？
一样，学佛人跟不学佛人都是一样，只是安全性都是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看了，就是近期看了一个，就是他们发的那个微信上的东西，说现在我们就是买到的那个食用油上面写着是花生油，有些不良的商家他为了降低成本，在里面加入动物油啊或者乱七八糟的东西，这种我们又不知道的，这种我们是不是平常就是应该就是我们如果吃了的话，
那你就别吃了，
我们
你怎么知道啊？那你因噎废食啊？你这种事情你怎么这种话你怎么可以讲？你说看，你这个人活在世界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你这就饭都不要吃了，你投人干嘛？他做坏事，
如果不知
他做坏事的话他负责，你不知道你吃下去你有什么办法？
是
那你就别吃了，这种话根本不是正常人的思维，听得懂吗？
好的。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比如说家里兄弟姐妹要结婚，我们要给红包嘛，那么家里人如果把我们给的红包拿去，一起办宴请客有荤菜，这个我们会不会背业呢？
这个是不是你的事情了？你给他红包是买鱼买肉不啦？你是恭喜他的，跟他做坏事有什么关系啦？
这样就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了，对吧？
好的，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说修上去之后，在天上继续修行到六七地菩萨，又要去实践，再到人间救人。请问六七地菩萨下来还会迷失吗？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只要是菩萨都会迷失。成佛了就不会迷失了。
是这样。
好
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您在没有弘扬心灵法门之前是怎么修行的呢？请师父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原来的修行经历吧，我们也学习一下。
怎么修行？做善人，好好的做人，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做一个从来不去欺负人家的人，从来不占人家便宜的人，这就是一个修行人。做人实实在在，从小就不要占人家便宜，从小就懂得布施，师父从小就懂得布施给别人，我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我都送给人家，我看着人家拿得开心的时候我就比他还开心，这就是做人。
其实师父在原来没弘法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是在行菩萨道了，就是做菩萨的一些事情。你做
的我不敢讲，反正我是做一个能够让人家尊敬的人就可以了。我就觉得一个人做的有尊严，在学校里大家都尊重我，大家都很喜欢我，这就是怎么做，就是你自己舍出来的，对人家都好。人家不肯笑，你多笑笑。人家不肯讲人家好话，你多讲讲。人家不舍得把家里东西送给人家吃，你多拿点东西出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种慈悲喜舍。做人们就是要这样，有什么好讲的？好好的做自己的人，为人做得正，天地都会感应。你偷偷摸摸做，你做这种烂事，我告诉你，天地不容。现在明白了吗？
好的。最后我跟师父忏悔一下自己，就是打图腾，让师父看说我的莲花掉下来了吗？是因为我平常说话造了口业，还有就是懈怠，这个以前是我一个是我在跟我的先生吵架的时候就是说话不注意，还有一个就是在跟学生说话的时候没有注意，再就是像师父说的，我确实是懈怠了。希望同修们引以为戒，不要再像我这样 我觉得很对不起师父，也对不起菩萨。希望同修们能够好好的修心修行，行菩萨道，在人间好好的学佛，能够真的师父辛辛苦苦的为我们种上莲花，我们能够对得起师父，能够修出六道，免堕沉沦。师父，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嗯，好了，说好了嘛就好了，好吧？
嗯，好的好的，
好
谢谢师父。有一个同学想跟师父说几句。
师父好。
啊。
师父，弟子非常想你。
嗯，好好努力。
嗯。
想没用，要好好念经了，听得懂吗？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师父，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师父。
你们以后
浪费粮食的人是折福还是折寿啊，师父？
浪费粮食啊，你说呢？
嗯。
还要问啊？
是怎样折的？我想问一下师父。
浪费粮食，又折福又折寿，福没了还有寿啊？
嗯。
听不懂啊？
嗯，听懂了，师父。
嗯。
嗯，再一个问题是，师父。一个人被某个人轻视看不起，请问这个也是冤结吗？
是啊，
多念解结咒可以改善这种情况吗，师父？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就是一个人被某一个人轻视看不起，请问这个也是冤结吗？多念解结咒可以改善这种情况吗？
都可以。嗯，这个东西都有冤结，也有是现造的，现在结的冤结，也有是过去的，好了。
多念解结咒就可以，还是吗？
嗯。
嗯，再一个师父想请师父开示一下，观世音菩萨32应身的来历。
到网上去查吧。
好。
我看你什么都不懂，你什么都不懂，你以后都想想清楚再问。这种事情，
好的，
这种事情都不要师父讲的，自己好好的去学习学习。我看你什么都不懂呢。
哦，好的好的，师父。再一个就是师父，我问一下，就是在供奉佛台上供奉秦庄水，是否算是大杯水？
可以的。
我想问一下，瓶上的商标是否需要取下来？
你可以。可以贴一张大杯水的纸就可以了，应该不用，用不着的，用不着扯下来的，不要的。
哦，在佛台的摆放位置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师傅？
哎，这个打电话到92832758来问，好吧？
哦，感恩师傅。我想再一个就是师傅，同修与一个肾部功能比较差，请问师傅，他适合吃螺旋藻和卵磷脂吗？
可以的，卵磷脂、螺旋藻都是补脑子的，也是补他身体上的各种维他命的，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的，没关系的。
他还能吃些什么呢，师傅？
不知道，问医生去。
我知道了，我跟这个同学说一下。另外就是，感恩师傅，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师傅开始。
好了，再见再见。喂，你好。
师傅好。
你好。
师傅。
啊。
弟子1943向师父忏悔，4月1号最后一个节目在帮同修分享的时候，没有完全按照同修的意见表达，出现了疏漏，弟子再次深深忏悔。4月1号同修分享的祈求菩萨妈妈，祈求诸佛菩萨，祈求师父加持，顺利找到快递的殊胜事例，有一个重要环节弟子把它省略掉了，弟子再次补充，同修在得知快递很可能丢失之后，马上许愿1000条鱼，7张小房子给自己的药经者， 一张自修经文准提神咒，一张自修经文消灾吉祥神咒，并且现身说法。因为同修当时在酒店，没办法马上烧送，也没办法马上放生，和菩萨妈妈说是第二天烧送小房子和放生，也许就是真的像师父教诲的，愿力大于业力，真是因为同修的这些愿力，得到了菩萨妈妈和师父还有诸佛菩萨的慈悲加持，让同修在当天就找到了快递，所以心灵法门三大法宝不可思议。在此也是让所有修学心灵法门的各位同修坚定不移的按照三大法宝，跟着菩萨妈妈和师父努力精进的修行，一定会得到菩萨妈妈和师父的加持保佑，一定会得到诸位菩萨龙天护法的时刻护持。师父对不起。
嗯，你有这个心就没问题了，这没关系的。
哦，还有一个弟子在此还请师父慈悲原谅，在问问题的时候没有考虑周全，就是师父开始说不会写字的老阿姨可以刻印章的事，弟子忘了问师父，印在小房子上的名字是用红色的印泥还是用黑色的墨汁，请师父开示一下。
你说能用红色不啦？当然黑色的啦。听不懂啊？
好好好。
嗯，你用笔写的话，最后竞争谁谁谁，你又不用红的。明白吗？
明白了。弟子没有问题的。谢谢师父。
好，再见，再见。
师父再见。再见。
喂，你好。
小雨，我要这个家吧？好。
啊。
哎，你好，师傅。
啊，你好。
啊，弟子向您请安。
啊。
啊，师傅，弟子有几个问题，请您慈悲开示一下。师傅，同修他想结缘东方台的观音菩萨慈像，然后原来家里面已经拜有一尊慈像的观音菩萨，他现在可不可以把原来的放在我们东方台观音菩萨慈像的前面，可以吗？
可以啊，不要放也没关系，放在这边上也可以。
啊，这边上他要放南京菩萨、太岁菩萨、观世菩萨。
没关系的，挤一挤了。
挤一挤啊？
嗯。
啊，好的，好的。哦，好的，好的，谢谢您师傅，感恩。还有师傅就是有个同修他去医院探望一个生病的佛友，然后早上他就梦见生病的佛友在梦中不断的在打自己身上的黑气，黑气是一片一片的，佛友身上也有黑气，外面整个环境就很暗，外面也有黑气，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
他在挣扎呀，在努力呀。
哦，生病的佛友在挣扎，在努力，在消业障是吗？
对呀。
哦，是对的啦，师傅，他是这样的。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那天你们以为他要走了，啊，跑过来问师傅，你知道师傅怎么讲的啦？师傅说他，师傅说他走不掉，你看他走掉不了到现在，你们以为真的？全部大家跑着去助念，人家还没死呢，你们去助什么念呢？
哎呀，对不起啊，师傅，哎呀，我们错了。
你们怎么脑子没有的？你们一打电话来问师傅，马上就跟他们讲，根本不会走的，还走不了，有的他吃苦呢，要他宵夜呢，听不懂
啊？所以师傅他现在好了，他现在很精神了，什么都记得到了，他神志很清了，然后呢，他的氧气现在也是不用打那么多，吃东西胃口也很好了嘞，师傅。
你知道是谁救他的啦？
观世音菩萨
啊。好啦。
啊，对，师傅，那天他真的是很危急，那天然后他妈妈有看到有几个那个灵性要拉他走，然后我们一位观音菩萨来就把三位灵性给带走，后来他就好起来了。
你知道谁叫观世音菩萨，谁帮他请观世音菩萨的啦？
师傅啦。感恩您啊，师傅。 他现在越精神就是越来越好，不过他的腿啊就是动不了了，很痛啊，是给他消夜障是吧师傅？
我看你们一点都不开悟的，哪一天开悟一点吧，讲话都不会。
哎呀对不起，
哎好了好了，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师傅。
嗯
啊、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啊，如果佛有他用亡人留下来的钱啊结缘法会做功德可以吗？
可以
师傅啊，可以的。
嗯，
对不起啊师傅，我们修得不好，请您原谅和慈悲。还有一个问题是啊，师傅我们在学佛念经还有修心修行，怎样的境界才达到念念无念呢？
好事做的呢已经不认为是好事了，出来就做好事，这就叫念念无念，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啊。
啊
师傅啊对不起啊，求求您那个慈悲哦，我知道错了、嗯、我们也错了，以后我们一定要啊好好的忏悔的。
你们这样不可以的，人家还没死的跑着去围在那里，你们神经病啊。
对对对不起啊师傅，
你们哪一个人生毛病以后叫公学会的人全部围在你们床边，大家一起念好了，那人家还没死了在揍人家死啊，师傅在这里拼命救他
啊，
真的脑子都没有的。
哦、啊、对师傅对不起对不起，我们知道错，我们一定会好好忏悔的。
好了好了
啊，感恩您师傅，好拜拜师傅，
拜拜拜拜。喂你好。
你好啊，哎呀，师傅好，
你好，
师傅你好，师傅，
师傅，
弟子跟你请安，
啊，
师傅请加持我们在这里弘法，希望救度更多有缘众生，
啊，
对，师傅有两个问题，
啊，
同修上个月星期过后的两个星期，觉得小啊子宫有点不适，很担心，在观音堂有跟观音菩萨妈妈说。然后晚上就梦到上厕所的时候呢，卫生纸有血迹，梦里他很害怕，就想到星期已经过了，怎么还会有血呢？请师傅慈悲解的梦。
说明他的妇科不好，听不懂啊，叫他注意妇科、
啊、
最近一段时间妇科要特别当心。
好，是的师傅。师傅这位同书呢，他有在观音堂，他有负责把主办放生，会不会那边有什么不如违法的事情吗？
什么你再讲一遍我没听懂、
啊、OK， 这位同修呢在观音堂他有负责主办放生的事项，是不是在其中有没有什么不如理如法的问题吗？
应该没有，这是他的业障，他的上辈子可能在这段时间他做了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坏事，所以这辈子他的妇科就会不好，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啊师傅，谢谢师傅。师傅如果用亡人的名字捐款给观音堂或者是法会可以吗？
可以。
哦，感恩师父，我没有问题了，谢谢师父。
好，再见。
师父祝你法体安康。
好，再见。
我们新加坡见。
好，再见。
拜拜。
再见。喂，你好。
哎，师父好。
啊。
师父稍等。
哎，师父好。
你以后要记住啊，你们以后要记住啊，啊，这个，有的人气场很不好，明白吗？你们要多教育教育他们，问的问题呢，问的问题呢，叫他们好好的自己想想，啊，很简单的问题，叫他们不要问师父，自己好好的动脑筋，明白吗？嗯，
明白明白，我明白师父说的，
好
的，我会说的，嗯。啊，师傅啊，啊，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啊。师傅的修行人如何壮大悲慈心呢？
修行人如何壮大慈悲心？很简单，慈悲心是本性，
嗯、
所以把自己的本性多多发挥出来、
嗯，
你这个慈悲心就有了。如果你今天这个慈悲心没有，说明你自己本性没有挖掘到自己的本性，所以你自己的气场出来就会不好。
嗯嗯，
所以很多人的气场不好，让人家不能得到慈悲心，这本身也就是他的业障。你比方说夫妻两个啊，老婆拼命想跟老公好了，但是老公这个气场出来很糟糕，你说太太怎么能够接受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
就是说慈悲心是靠相互感应的。
嗯嗯嗯。
你观世音菩萨慈悲我们，我们不用自己的慈悲心来接受观世音菩萨的感应，那你说菩萨怎么救你啊？为什么地狱里
的
那种恶鬼菩萨救不了啊？菩萨也只能摇头啊，只能哭泣啊。他的慈悲心已经被遮住了，所以他不能感受到对方的慈悲心，所以他就救不了他，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其实真的是这样，师父，我们有时候看到观世音菩萨会哭，看到师父也会哭，真的师父的慈悲心和观世音菩萨慈悲心就融合在一起了，都是这种大慈大悲的心，真的是这样。
很难的，救不了人家心里很难过的，没话讲的、
嗯、
你只能心里流泪，怎么办呢？他就这个料，他还要嘴巴里乱讲、
嗯、
你有什么办法？明白了吗？
对对对，师傅啊，能讲起就是昨天那个图腾节目嘛？你不是说那一个小姑娘的33岁，她不是有一个大劫吗？会出车祸。师傅，您给她开出来了，要在网上渡人，要渡1000个人。师傅，她这个渡1000个人是什么概念呢？是她发出去的东西，别人有1000个人看到，还是这1000个人修了才算渡1000个呢？师傅，
实际上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你发心渡了1000个人，发出去1000份。那实际上呢，你已经做到第一步了。如果这个1000份里边有200个人看了学了，那你就200个人的功德，明白了吗？如果你想渡1000个人，那你发10000份，那说不定就1000个人就被你渡到了。
哦，明白明白。那师傅，你比如这个小姑娘呢，如果这个人他设计海报，就是师傅的弘法海报设计出来，海外公修组印刷出去，他发10000份，有1000个人看了，这也算是度完满愿了吧，师傅？
这个虽然是有功德，但是不作为他的功德，因为发出去并不是他发出去的，他只是做了这个功德的一部分。
哦，那只要他设计，他发送，他发出去就可以了，是这？
对
呀、
啊，他自己去发，那是他的。
嗯
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啊、下一个问题啊，法布施会开智慧，看白话佛法会开智慧，心定会开智慧，化解烦恼生智慧，菩萨加持开智慧，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些智慧有区别吗？
智慧当然有区别了，有大智慧有小智慧啊、
嗯、
啊，有的是人间智慧，有的是菩萨智慧啊，有的是般若智慧啊、
哦、
当然不一样了、
嗯嗯，
小聪明也叫智慧啊，对不对
啊,
啊不一样，
对对对，
这个境界不一样，开出来的做出来的说出来的话都不一样，你这个智慧怎么开呀、啊、就看你的境界多高。举个简单例子，你说大家都有智慧，对不对啊？比方说，
对对对，
我把智慧比出知识，所有的人都有知识，你是小学知识，你是高中知识，你是大学知识，你是教授的知识，你说能一样不啦？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父讲起菩萨加持开的智慧是一种什么智慧？是般若智慧吗？
菩萨加持给你开智慧当然是菩萨智慧了，但是问题你开了之后你用到人间去了，那么变成人间智慧了呀。
哦，那如果菩萨加持开的智慧用到弘法上面呢，那是什么？
那么就是菩萨智慧在救人。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啊，你看有的人性格行动力快，易精进，是不是更容易造业？有的人行动力弱，但是是不是修行易懈怠？是这样吗，师父？
是这样，有些人就是懒、
那师父
懒呐、啊，就很懒呐、啊。
懒啊、嗯、那师父针对这两类人在修行上应注意什么呢？加强什么经文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在这方面应该加强什么经文？第一、
嗯、
要加强自己的自身的啊，这个我们说这个自身的精进力，加强自己的精进力就要有愿力，有愿力的话就必须要吃苦，所以这种人类于苦修、
嗯、
苦修、
哦、
苦修之后他才会有精进力、嗯、
有精进力
啊、
哦、
他不苦修他不会精进的这种人。
哦，那师傅刚才你说的这种是行动力弱的，那有的人性格行动力特别快，易精进， 他比较容易，这种不是容易有些比较容易造业吗？针对这种怎么注意呢，师傅？
没有办法的，一精进的人总归是好的呀。那么做事情做的当中做错事情，那肯定是有的呀。所以努力的人他容易做负责人呐、啊，他容易带人家呀。但是他拼命的努力的人，他做错事情也有的呀。那就是像你喜欢吃东西的人，人长得快呀。那吃东西吃得慢的人长得矮小，个儿矮小，不容易像吃得多的人这么长得快。但是吃东西吃得快、嗯，可以把一些不好的东西也吃进去了呀，一样道理。
哦，是。
你要当心了嘛就好了。
当心就好啊。哦，明白了，明白。那师傅，那我们平时念经啊，它属于修行还是属于修心呀、啊？我们平常念经。
修心呀、啊，念经嘛当然修心了 啊。
哦，明白。那师傅，谢谢师傅开始。师傅啊，那当年释迦牟尼佛前世修行时，看到燃灯古佛走过来，就把身体铺在泥泞的路上，让其踏着走过，因此燃灯古佛受记。如语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请问师父，当一个人遇佛受记成佛，就一定不会退转修成佛果了吗？修到什么水平的人才会遇佛受记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你问的这些问题呢，就讲到佛法问题了，啊，讲到过去的佛教的一些传承的问题了。实际上呢，我们的佛友呢，没到这个水平。你在这里跟他们讲呢，他们也听不懂
啊。
所以我呢，在星期三的时候开弟子开示的时候呢，我们都跟他们从啊一地菩萨开始，初地菩萨开始讲起的
啊。
所以呢，我就觉得呢，在这个广播里呢，跟他们讲这些呢，真的是比较太深一点了
啊。
我觉得你自己呢，把师父的白话佛法呢后几册呢好好看一看，我都讲到一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的。
嗯，好的好的，
好吧，
谢谢师傅。
因为你在这里讲的话呢，人家很多人听不懂，人家就不要听了，人家就觉得你在卖弄、
嗯、好
啊，在炫耀自己的文化水准一样。白话佛法就是让人家听懂、
嗯、
你现在讲的人家听不懂。
明白明白明白，好的好的。
所以你就不要讲，你看师傅都会讲佛法的，师傅星期三跟他们讲的全部都是佛经的东西。所以我偶然的上次在观世音菩萨圣诞的时候，我讲了稍微深了一点点，很多人在博客上就说已经听不懂了。
哦，
现在明白了吧？你听不懂你就不能救人，你要听得懂就能救人。所以这些佛教传统的东西书上都有，你去好好看看，你要研究嘛你自己去看。
嗯，明白明白明白。嗯，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慈悲。
而且有些东西不要乱看，没师父讲的话不要乱看。你们现在条件不成熟，所以你们现在不能在师父身边听我讲佛法，那你只能看讲完了之后他们放出来的东西，因为放出来的主要是白话佛法一篇篇东西，这个实际上就是师父在星期三的摘要。
哦，
明
白
吗？
明白了。好的、
啊、
好的好的、嗯、
就是在博客上放下来的只有几句句子的一个题目的，这些都是师父星期三开示的摘要，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明白，好的好的，弟子记住了。那师傅下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改变命运，但是有句话叫心态决定命运，请问修心改变心态占命运的比重是多少呢？一般是这样。
没有什么比重，修心、
嗯、
如果心态好啊，也就是奠定了你这个学佛的基础、
嗯、
一个心态好的人很容易修成的，一个心态不好的人很难修成，实际上就代表着他的劣根性和他的本性。所以一个本性不好的人啊，本性已经被五欲六尘啊，因为前世再前世的肮脏的遮住，所以他到了这个人间他就贪嗔痴，所以他这个人就很难修成菩萨。所以这个人的心态取决于今世和前世，因为前世的业障让你今世的现在心态变得越来越贪，越来越不好。因为前世的心态啊，让你今世变得越来越不好，这个本身就是你的业障，所以会让你变得修不好心。如果你说心态好， 那么这辈子在修，就算前世有一些不好的事情，你想通了，想明白了，心态好了，你不就可以修了吗？
那是的，是的，是的。
啊，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您不是曾经开示过，就是说是这个虎牙的问题吗？现在就是有位同修，他不是去了几家医院，有三位专家说是这个虎牙不可以拔，他说是因为他已经42岁了，他说担心虎牙会影响慧命。请问师傅，如果暂时不能拔的话，可以有什么其他措施吗？嗯，还是等年纪大了再拔虎牙，还是会不会影响慧命呢？还是必须马上拔掉呢？
谁说影响慧命的？
上次节目中说是怕是影响慧命吗？说是虎牙。
不可能的，虎牙我一直主张要拔掉的。
影响你的
运程的。一个女的前面弄个虎牙，你说难看不难看？
难看，难看。
哎，好了，
哦，
讲都不要讲了，不影响你的命运啊。
哦。
医生说不要拔，凭什么说不要拔？虎牙本来就是多出来的牙。
多出来的。
啊。
那如果不拔的话，把它磨平可以吗？
嗯，随便吧，爱，哎，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嗯
嗯，自己不想拔嘛就不拔，
嗯，
如果已经影响到外观了，会影响运程的。嗯。
哦，好的好的，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那师傅，啊，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导致魂魄离身呢？是不是成年人比小孩子不容易魂魄离身呢？那老年人呢？为什么年龄段的人或什么特征的人魂魄就不容易离身了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魂魄离身嘛，就这个人胆小的人，魂魄也
胆小的人
很容易离身的。嗯，还有就是本身经常丢三落四的，思维不集中，反应过慢，
嗯，
啊，脑子思想老不集中，有灵性在身上的人，魂魄很容易离身嘛。嗯。
哦，嗯，好的好的，那师傅，谢谢师傅开始。师傅啊，就是有一个同修，他就是种大棚的，就是种菜的，但是呢现在种菜不是打农药吗？他不是打农药，针对他这种情况他需要注意什么呢？
打农药吗？不是能念一边念往生咒一边打，啊，没办法。
哦，一边念往
生咒。因为农药上实际上打在这个菜上面全有虫的呀，打农药就
是
把菜虫要消掉呀，啊，所以他这个当然是杀生了，
哦，
杀生，但是他是为了生活没办法嘛，他只能念往生咒呀。
只能念往生咒。那师傅这样说来说，种菜的人是不是也是，这样说也是不大好，因为他们经常打农药，经常这样做这种杀生的行为，
嗯，对
呀，
啊，但是这是小杀生啊，不是大杀生。
哦，小杀生哈，
嗯，
哦，只能念大量的往生咒了，是吧？
啊，就是只能念往生咒。嗯，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有的人体力特别好，就算熬夜第二天继续很有活力，有的人体力特别差，休息少了就无精打采。请师傅开示一下，体力好和体力差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嗯，这种问题你问都不要问的，他就是能够撑住也是一段时间不睡觉啊，精神还是很好，那么撑一段时间而已。这体力差，那年纪大了嘛，当然体力差了。你不能拿年纪大的跟小青年比的，对不对啊？
嗯嗯嗯。
啊，你刚才问的问题当中最大的失误，你就是没把年龄说出来。
年龄说。
如果年龄是一样，那你还可以问问这个问题。那你说60岁的人和40岁的人能比不啦？
嗯，是是是，
啊，
那如果一样的话呢？如果一样的话，
一样的话嘛就很简单，爸爸妈妈的身体素质造就了孩子的身体，对不对啊？
嗯，
天生的身体和后天的锻炼都有关系的呀。
锻炼
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那师傅，嗯，就是说是就是说师傅不是最近的录音中说业障会储存在80天中吗？会显化爆发出来，那怎样消除80天中的业障呢？不让它出来或者是直接消除呢？
业障在80天中是这样的，
嗯，
如果进入了80天中就是你受了刺激了， 一般的自体的之后他就会进入八十天中。
嗯。哦，那他这种如何消除呢师傅？
进入八十天中很难消除的，除非念礼佛。
哦，念礼佛。
念礼佛之后还要好好的改，而且还要跟菩萨大忏悔。嗯，
好的，大忏悔。
哎，很难的，所以千万不要进入八十天中。啊，这个业障进入八十天中，人很难消掉的。
哦，好的，好的，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啊，您不是在《白话佛法》第一册39页第三段说到，天灾中受难者，并非都在命中有此一劫，命中有此一难，但是命中该有此一劫。我们常说的劫难，劫和难有区别吗？是不是难的程度更加严重一些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有劫就有难，有难就会有劫。实际上劫难这两个字是没有差别，只是你刚才前面讲到了，师父为什么在书上这么说，因为现在在末法时期啊，因为你是共业所为，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地震的时候好人坏人都会被震死，压在里边，好人坏人，那么这个好人呢要打一点点引号，这个好人呢是管自己不救人家的好人，
嗯，
他就会有好的时候他也沾光，有不好的时候他也一起进去。
哦，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这就叫共业，所以有些人不该死的，那么下去了怎么办呢？那没办法，只能到望死城去生活了。望死城里边的都是冤鬼。
冤鬼，是是是
啊，所以你不应该死的。你这个人因为不好好修嘛，你只是说保着明哲保身保自己嘛，所以你有时候碰到大劫难来的时候，功业所为，那你就逃不过了，逃不过你就被一起卷进去了。
啊，就是被功业卷进去
啊。如果你这个人修得特别好，菩萨会把你调出来，连飞机都不会被你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
是的，
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特别开示。师傅，那重修不是重温了2008年以来师傅的节目录音啊，发现师傅解答问题越来越圆融，越来越圆融相应。我们就是需要有更高的智慧才能理解师傅的开示啊。请问我们如何能更公正圆融的理解师傅的开示，不偏不齐不走极端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嗯，实际上这个要看问题本身的。啊，比方说实际上什么叫圆融，圆融是根据你有个根基的，比方说你用菩萨的根基来化解人间的烦恼，你就比较圆融。如果你说用人间法官的观点来化解人间的问题，就不能太圆融啊，对不对？比方说一个女人被男人打了啊，对不对？那么用人间来说，这个男人应该抓进去判刑。但是呢用人间来讲呢啊，这个男的是一时啊发疯一样，我们说起来菩萨讲起来他的前世两个人一定有冤结，
对不对
啊？只能呢靠他们自己好好的相互化解，你太硬的那反而会造成这个男的以后跟他的关系会崩裂，更不圆融。那么知道了啊，给他一个警告，让他知道以后不能再打老婆，他也知道了这是灵性所为，他改了，他念经了，那以后不会再发生了，是不是圆融了？
哦，
是这个概念。
嗯，
所以很多问题你不能用人间的观点去看菩萨所为的。所以很多人经常说啊，很多人就是经常矫情嘛，就这样看见师父对弟子这么严格。哎，师父你不是学菩萨吗？你不是菩萨吗？那菩萨怎么这么严格
啊，
这么凶啊？
对对对。
啊，我问你的医生为什么拿刀在你肚皮上磕啊？
哎。
为什么帮你动手术啊？痛不痛啊？痛的。痛的为什么还割啊？因为你的毛病不割去不掉。就这么简单了。这不中国儒家教育严师出高徒啊。你不严的师傅能出点好徒弟吗？我今天心理法门管得不严，能到今天吗？
对对对。
能让他们遵纪守法吗？ 对不对呀、啊？现在讲总的来讲，我们心灵法门还是很听话的，大家都很老实啊，哦，对不对啊？否则你说成什么样了？啊啊，否则还成什么宗教啊？还成什么心灵法门啊？管这个乱七八糟还行吗？师父不严格的话，早就乱七八糟了。我就这么严格的管着。
嗯嗯。
徒弟严师出高徒，不好好的改毛病，那你就别修。你不好好的在学校去读书，那就别来上大学。嗯、我讲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是的，
啊、
是的，师父，是的，师父。
你没有办法。
就是说，师父很严格。
啊，你说说看好了，生癌症了，人家说没办法了，对不对啊？到医院里去了，医生说啊，你回家擦点万金油好了，你这算负责任不啦？好了。
不是、啊，他们说师父在师父身边的那些小朋友们都说师父，他们说是师父对他们特别严格，
最严格
说的话，
越在我身边的越严格，就这么简单。
是，
像你们比较远的，师父还管不着呢，我还松一点的，还客气一点的，在我身边的我严格的不得了，一句话都不能说错了，一个动作都不能做的很丢三落四的，否则一定会。要指责他们的，
是的，是那师傅就像我们跟师傅远的，你也对我们严格一些吧，师傅？
对呀、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我经常对你们严格要求啊，啊，不讲的话，缺点不讲不得了啊，优点不讲跑不了啊。像你们身上，现在你看你有哪个父母亲能够像师傅这么教育的？很多父母亲他本身就没有这种境界，他怎么教育孩子啊？所以孩子后来乱七八糟的话，跟父母亲难道没有原因吗？所以很多人说子不孝父之过呀、啊。你孩子不孝顺不是跟父母亲有关系啊？
对。
你没文化，所以你把孩子教育的呢，就这么不孝顺。你有文化的父母亲就会把孩子教育了非常听话，非常懂得孝顺。自古以来中国儒家教育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啊？
是的，是。对。啊，真的是这样
啊！岳飞精忠报国、啊，对不对啊？不就是因为他妈妈，他妈妈懂得精忠报国，所以他岳飞才会精忠报国啊。
是的，是的，人师傅、啊、就是岳飞的那种精神，人家都说岳飞都成了菩萨了，真的是
这
样。
是
这
样啊，
精忠报国的精神
啊！师傅现在就是岳飞的妈妈，天天在你们身上叫你们好好学佛，叫做好人，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我不就岳飞的妈妈吗？如果我今天。我今天不让你们好好学佛，不让你们遵纪守法、爱国爱民的话，你说学佛都学成怎么样了？都学到邪教方面去了，还要讲吗？
是的。
啊，
如果真的是，如果师父您不这样呕心沥血教导我们，全球不可能有1000万的信众跟着师父去修啊！真的是
不一定修不好啊，
是，
不严格修不好啊，啊，毛病不讲还了得啊？啊，你有病你不讲给人家听，人家就死了。
是的。
啊，我有时候要给他们开刀的，有时候推拿，有时候要按摩，有时候打针，有时候吃药，方法多得很的，对不对啊？
对。
有的弟子实在不行了，那么自己去治疗吧，我们救不了，只能这样。
嗯。
明白吗？
明白，真的是师父用心良苦啊！感恩师父。嗯，好，师父下一个问题，师父、啊、就是说，如果做了很大的错事，导致莲花掉落，那这莲花掉落的过程一般是多久呢？
莲花掉落一般是半年。
半年哦，那在这个过程中好好忏悔，是不是可以保住莲花呢？
昨天有一个人打进电话，你大概还没听录音。昨天有一个人打进电话，他就是本来要掉下来，掉到一半了，嗯，后来他不停的忏悔，后来又涨上去了。他师父后来一讲、
哦、
讲了之后，他自己说做梦都看见了，嗯。
哎呀，太好了。
你听听看，
哦、
昨天的好像是。
昨天的录音哈。那师父、啊，那评判莲花能不能保住的标准是综合业障比例，还是总功德减去总业障的余额呢？
综合业障比例，它是这样的，掉下来不掉下来，主要看你最近修了心、学了佛之后，你有没有做错大的事情。一般呢，就是主要是说过去他不管的， 能够把你种上去，过去就不管了。
不管了。
但是问题，你如果掉下来，一定你是最近做坏事。
做坏事了。
啊。
哎呀，那师傅，那你像如果这种莲花掉下来，那你说他们还能梦到师傅吗？
梦也梦得到，并不是说莲花掉下来师傅就不关心他们了，但是梦到师傅总会比较严格或者不理他们，
不理他们，
所以经常有人梦到师傅不理他们，在梦中想跟我讲话，我理都不理他们，这个已经是说明加持归加持，已经对他们的身上的毛病深恶痛绝啊。
那师傅啊，那你说这个业障如果在10%以内的同修去拜师啊，是不是直接种上去大如车轮的莲花了？
哦，如果他身上10%的话，如果种上莲花，那不会大如车轮，那至少说很洁白很好，以后会长得特别大，并不是刚刚种上去就能长大。一个孩子以后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好孩子，他是从小开始的。
从小开始哈。明白了，明白。那师傅啊，你像我们这种学佛人，是先好好修，修到业障轻了再去拜师，还是早点拜师好呢？
当然早点拜师好了。
早点拜师。
你想想看，早点拜师的话，身上的毛病可以通过拜师能够懂得师傅帮他加持之后，能够消起来快呀。
是。
等于我给你块肥皂，我给你块毛巾，你去洗澡，还等于你从来连水都没有的。你说哪一个方便了？
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说，一个地区众生的道德水平和经济繁荣程度是否有联系？因为现在全世界经济形势普遍低迷啊，是不是跟道德滑坡有关系？从佛法角度来说，这个根源是什么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很简单，你讲的天地人当然有联系了。现在的低迷就是人心太不古了，现在的人只知道赚钱，赚到后来人越来越精，精到后来他的恶性循环，大家都不花钱，大家都不用钱，市场经济不流通啊，好了，这个慢慢的经济低迷，然后造成了这个很多的通货膨胀，人的内心的一种嫉妒心、嗔恨心，所以很多人就愚痴了，只知道买股票买彩票，平时不舍得用，又没钱赚，那么经济呢就形成恶性循环，明白吗？这样的话
明白
当然跟人的心有关系了，因为经济还是受人之心的控制的呀，
受人心控制。那师傅，如果一个地区他都有信仰，都行善，都就是这个地区的道德，这样道德水平高了，他这个地区的经济就自然繁荣，是这样的，师傅？
对呀，好人们大家在一起嘛，当然心无挂碍，无挂碍有故了，大家在一起比方说耕作啦，生产啦，出口啦，那些经济都会繁荣带起来的嘛。随着人心不古，我赚你一点你赚我一点，我也不跟你好好干，你也不跟我好好干，那自然这些都是阻碍生产、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好的一个负能量呀。所以人的心呀，心不好，这个国家怎么生产经济能发达呢？大家磨洋工对不对啊？大家不好好的努力，这怎么弄啊？所以人心是最重要的嘛。人心齐，泰山移嘛，对不对呀？
对，师傅，您这个四月份即将去新加坡开法会，新加坡那边的，就是新加坡的国民素质相对就是真的是比较高一些。因为你去那边开法会，真的是非常殊胜啊，真的是。
他们那些人非常善良，他们非常的实在，他们真修，他们实修，他们真是和菩萨的好孩子了。所以师父每年要去看他们一次的，所以我每年在新加坡至少去开一次法会的了，明白吗？所以我就觉得一个人的素质跟国民素质跟人民素质都有关系，怎么样提高呢？对不对啊？现在在亚洲讲老实话，国家里边新加坡是大家数一数二的，大家都公认的。
对，
对不对啊？它主要是主要是人民的这个境界，思想境界，你看他们犯罪率低得不得了，几乎没有犯罪。
对，
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这所以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啊。
真的，其实像这种国民素质比较高的，他更容易接触佛法，更容易学佛。
对呀、
啊，是这样吧，师傅？
对呀、啊，你看看现在新加坡师傅有多少弟子啊？算一算，
是
就知道了。
对对对、
啊，
而且他们特别发心，真的是、真的是这样。
简直就是多的了不得了。师傅现在在新加坡跟你说开玩笑的是真的，我在马路上走他们全认得出来的，我到商场去买东西、那个营业员看了我半天说我不敢认你，你是不是卢台长啊，就这样、
太好了、那师傅
没办法，因为人家功德做得多啊，人家渡人渡得多啊，人家真的是在渡人。
哎呀，那师傅讲起，那师傅你这样说起新加坡，我想起来，这次，2016年不是印尼到印尼开法会吗？他不是一位黄先生，他那么发心，把一栋楼捐出来做观音堂，并且邀请师傅来这里开千人大法会，人家何德何能有这么的殊胜因缘去来共建观音堂，供大家开法会呢，师傅。
他人家早就在找师傅了，人家早就在找了，人家心里早就知道有这么个师傅会来呢，人家有灵感的，菩萨早就给他托过梦了。
这种人
就是大护法，他早就等着呢。
等着。
他到缘分，缘分要熟呀，缘分不熟嘛，碰不到的呀。
碰不到，那师傅啊，你像这种人，他这样去助缘法会，不光是放生印经啊，他这样助缘法会，提供法会的场所，是不是功德无量？有多少人来开法会，是不是功德无量？
那当然了，所以跟你说要福德呀，福慧双修呀，你没有福气的话嘛，经济不好嘛，就是福气不够呀，上辈子修的不好呀，他上辈子修的好，所以他这辈子经济上好一点，所以他又能拿出这些经济来供养佛法僧，能够来救度众生，救度众生，那他们肯定这个功德无量啊，就是这样的
啊。真的，你看他拿出场地来供师父开法会，又让大家在观音堂听经闻法、学佛念经，真的是哎呀，多大的福报啊！真的是这样哈、
这个呢，也不要去想的太多，像这种呢，人家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修行个人好。人家上辈子修了很多年了，所以人家才会这样，所以我们要加紧修，对不对啊？我们不羡慕，好好自己修就可以了嘛。
好的，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渡人时碰到有些人也信佛，但是呢身上也有一些明显的五欲六尘的习气，像我们这种情况渡人时怎样不被对方的习气所感染呢？
不被对方的习气感染，就是你自己要坚强的铜墙铁壁。你的道心很坚强，意志很坚强，学佛心很坚强，你才不会变掉啊。很多人被人家一讲嘛就不修了呀，那这种人有什么好讲的啦？修心不够呀，很简单了。那小夫妻刚刚结婚两年，很容易离婚的呀。那几十年下来了，这么容易离婚的？好啦，
是的，
道理一样啊，坚持了呀，人家时间长了呀，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今天的问题问到这，师父，感恩你，好，再见哈。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